谢谢啊，玉琪姐妹带领还有年轻的姐妹一起的敬拜哈、啊、哦，看见那个 Prison 啊的被精洁啊，给我们真的有一些的提醒鼓励哈、啊。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也能够啊，对神的话有好好的去啊，把它放在心中哈、啊。诗篇告诉我们，昼夜思想。啊，神的律法的，神的话的，几个人就是有福的啊！他们的生命就好像一棵树一样，栽在溪水旁啊！啊，感谢主啊！也知道，乐于花了很多的时间啊，陪着Florence Prison 来背这个的经节啊！我相信我们真的对神的话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的看重啊，是非常的感恩啊！复活节。今天是纪念复活节的一个的日子啊，纪念庆祝耶稣复活的一个的庆典啊。今天我选了一个题目啊，复活乃是新的一个的创造啊 ，Resurrection is a new creation 啊，复活是一个神的新的一个的创造。那我们就来讨论，究竟复活指的是什么？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人并不是真的相信复活这个是一个事实。基督徒可能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啊，接受这样一个的基督教的教义，但是在心底里面可能我们还是有一些的 you know, 不是很肯定啊，也不是完全能够去相信接受复活是一个的事实。很多时候我们心中对复活这个只是一种的理念啊，就算我们说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啊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相信好像刚才我们背诵的读了的使徒信经，我相信复活，但是可能我们心底里面还是会想了，只是可能是的，将来我们有一天哈，我们的灵魂会复活，我们会跟神在一起。我们对复活这一个的观念还是很陌生，还是很好像离我们很远的一件的事情。其实复活这个观念在第一世纪的信徒们，特别是使徒们，他们非常的强调耶稣复活这个事实。我在想，无论是在第一个世纪，还是现今这个时代，很多人对复活这件事都会不以为然的，不会觉得，就是讲一讲而已。那为什么？在古代的信徒那么的看重，而基督教的信仰的里面又把这个复活，耶稣复活这个的观念，这个事实放在基督教的信仰的教义的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教义。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思考什么叫做复活。可能大家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有这样的一种的观念，一个想法。但是我先来回答一下，为什么保罗会那么的看重，还是说当时的时代的人为什么那么看重耶稣复活这个事实。我们先来看的是哥林多前书的15章啊，哥林多前书的15章啊，我们从这个12节啊，读到这个的22节啊。那这一段的圣经可以说是我们对保罗传讲，说保罗强调这个的耶稣的复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啊。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感受一下保罗心目中对耶稣复活的哪种的感觉是怎么样。我们一起来，既然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的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信便是枉然。我们人在罪里面，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的人所属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复活。我们回到前面，那如果大家对耶稣基督复活这个的观念，这个的信息很有兴趣，想了解更多的话，哥林多前书15章可能会给大家有很丰富的一些的帮助哈。但是今天因为时间，我不可能把整章15章都讲，我就抽了其中一段跟大家来思考。保罗在这里用了很多假设性的一个的说法，如果没有，若没有使人复活，那基督就没有复活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了。什么叫枉然呢？枉然的意思就是没有用，就是白费功夫，是不会有结果的。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是不会有结果的。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接下来就讲得很清楚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来看16节吧。好，如果耶稣没有复活，17节哈，我们的信便是枉然，我们人在罪里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为什么我们基督教要强调耶稣的复活？当然星期五的受难节我们强调耶稣为罪人而死的这个的历史的事实。但是如果耶稣只是为罪人死了，没有复活这个的事实出现的话，保罗说我们就人在罪中。哇，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人在罪中，因为罪的结果是死亡。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是所有人都是死在罪中，就终止在哪里了，就没有所谓基督教所讲的信耶稣得到永生这个的盼望。我们的人生就终止在我们呼吸停止的死的时候了。那所以基督教很强调耶稣的复活，其中一个很重要一个的一个信息啊，就是耶稣如何解决了罪的问题。但是我想我就留着一下子我们才去讨论这个罪的问题啊。我们来讲复活啊，讲复活这个观念。那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到复活的时候，可能更多是因为我们有复活节，因为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才会留意到复活这个事情。因为耶稣来到人世间为罪人死了，然后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变成复活在好像是在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之后才出现一个人看重的一个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如此。那今天要给大家一个新的一个思考的方向啊，复活不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复活之后才是被看重的一件的事。复活这个观念其实是从圣经 第一本书开始就已经把复活这个的观念摆在哪里。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到后来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都在讲复活。那让我先跟大家来讲，在创世纪里面怎么样，神的创造的里面怎么样有复活这个的观念。那如果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的时候是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如果没有第二节的话，我们就会从第三节说神说又有光就有了光了。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就使这些万物出现了。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第二节放在哪里？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节放在哪里？什么原因？为什么要放在哪里？这里告诉我们，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第二节说什么？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空虚、混沌，混沌就是一个没有规律的，没有任何的规则的一些的状态。空虚就是什么都没有 ,empty。所以形容这个世界是没有规律，是没有任何东西，没有生气的。渊面黑暗，在古代的观念里面，黑暗、渊面、深渊是代表死亡，黑暗是代表死亡的一个的表达。所以深渊跟黑暗是表达这个死亡的一种的 power， 一种的诠释在当中的。所以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先告诉我们，还是说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状况是什么？是一个没有规律、没有东西、没有生气，是死亡的一个的形容。所以立刻神的灵在运行在水面上的时候，神就开始了创造。所以创造是什么？ Creation 是什么？ Creation 创造就是一种让死亡改变过来变成有生命的一个表达。在创世纪的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样一个复活的观念摆在我们的面前。复活不是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才出现的，复活是神已经在这个创造的观念里面就告诉我们，神要透过这个创造开始一个新的世界。所以创造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我们不难明白，是不是？每一件的创造的东西都是一个新 start， new start， 以前没有的现在有了，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圣经把这个复活的观念就放在我们里面。接下来他就创造了一切之后，就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男造女，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神按照亚当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什么意思？乃是神把亚当夏娃把人放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的当中，这个新的世界的里面，作为神地上的代表，彰显他的荣耀，代替他来管理彰显他的主权的一个的代表。我们怎么去明白这个观念？比方说一个的国家，当他去攻陷了另外一个的国家，还是占领了一块的土地之后，在现代的世界里面，他会做什么？第一个动作他们做什么？会插一支旗，对不对？所以太空人上了月球之后，第一件事就要插一支旗在当中，对不对？这个是宣告哈一个的主权的一个的表达。但是在古代不是这样，古代的重点宣告他的主权是用什么方法？是比方说这个罗马的皇， 他去到这个的地方，他攻陷了这个的城市，这个地方属于他的时候，他就会在那里摆放他的凯撒的像，放在哪里？这个像放在哪里的时候，表示他的荣耀，他的主权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属于他的。所以当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把亚当夏娃放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亚当夏娃这个人就彰显了神的荣耀跟他的主权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亚当夏娃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的一个的身份，对不对啊？蛮有荣耀的一个身份，哇，这个是神的代表。所以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另一个事情发生，当亚当夏娃被蛇引诱，吃了那个违背神的命令不能够吃的果，结果他们的后果是什么？神告诉他们，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他们当时没有立刻噗倒下来死亡，没有没有没有，他们还活了好几百岁。但是立刻一个事情发生，神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伊甸园代表什么？伊甸园乃是代表着神的同在。当他们吃了这个果之后，他们就与神隔绝了，神他们跟神这个关系断绝了。之后他们就不管活了多少岁，结果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命跟这个生命的源头被砍断了，所以必定死。每一年圣诞节，很多人现在很多人都买假的圣诞树了，对不对啊？过去很多人都会去买一个真实的树回来啊，然后放在家中去 decorate， 哇，布置得很漂亮，对不对？那个树已经被砍下来了，但是放在家中的时候，下面还给它一点的水的时候，哇，这个树可以在那里一个月还是绿绿的。我们说，当这个树被砍下来的那一刻，这个树是被宣告死亡了，它只不过还是绿绿的，慢慢的死去。那如果大家能够imagine 到这个的图画的话，这个就是亚当当时的情况。他被造之后，被赶出伊甸园之后，他跟神那个生命的源头砍绝之后，他是慢慢慢慢的死去了。伊甸园代表了神的同在。亚当之后，所有人都在死亡的里面活着，但是与生命的源头被砍断，所以慢慢慢慢人都死了。所以创世纪的第五章讲到这个家谱的时候，所有人无论活了多少岁都死了。你在想，如果你是一个创造者，你因为你内心里面对这个的创造的爱，对人的爱，所以他创造了人出来，然后现在看着所有人都在这个与他隔绝这样一个局面，如果是你的话，你甘不甘心？你会不会做一些的事情来改变这个局面？我相信会。所以救赎永远是跟创造有关系的，因为神创造，所以他一定有救赎的这一步。所以当人与神隔绝，都在慢慢灭亡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神要做一些事情，他要重新新的一个创造开始，他才在众多所有这些都死亡的人的当中，他拣选了一个人出来，一对的夫妻，他们是 不能够生育的一对的夫妻。我觉得太有意思了，怎么那么多人不好选？选这个亚伯罕跟撒拉，撒拉是不能生育的，神却选了他们，为什么？啊，我常常告诉大家，读圣经一定要问为什么？为什么？神在这个充满了没有规律的世界，人以自己作为规律的一个标准的世界里面，神要重新建立建造一个属他的一个的群体。所以从亚伯拉罕以撒结撒拉结一对的夫妻里面，圣经形容他们看自己的身体如同死的一般的这样一对的夫妻，神告诉他们，我要给你们后代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的多。所以后来以撒出生了，以撒出生带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一个死的复活的结果。所以以撒的出生是彰显了一个已经死了不能生育的人，因着神的大能让他能够生出一个的生命，一个新的一种生命。所以整个以色列民族是一个从死的当中活出来的一个的民族。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一个从不可能成为有可能的一个的民族。所以又一次死亡跟复活这个象征摆在我们面前。但是后来我们也晓得，在整个以色列历史这个故事的里面，以色列人跟亚当一样，他们在一个很好牛奶与蜜之地，就好像伊甸园一样。伊甸园是代表神的同在，所以当以色列人被拯救出来的时候，神就吩咐他们建造会幕，建造圣殿，在当中他表示告诉以色列人，我与你们同在。所以当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迦南就等于伊甸园一样，是代表神的丰富、神的同在、神的恩典的一个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历史是这样发展的，以色列这个民族虽然得到神那么丰富的一个的恩典，但是慢慢一步一步走啊走啊走啊，他们最后还是走亚当的老路，违背神的命令，以自己的肉身的需要作为满足，把神撇弃了。结果带来什么？结果带来神就好了，那这样我就放手，不再用好像篱笆一样把他们保护起来了。神容让外邦那些不认识神的那些的异邦人来把以色列掳掠去了，把以色列人从迦南这个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把他们掳掠去到外邦来居住。大家看见哪一个的相同处吗？如果伊甸园是代表神的同在，迦南流奶与蜜是代表神同在，当亚当犯罪的时候被赶离了伊甸园，现在以色列人违背神犯罪的时候，神透过外邦把他们带走了，再一次与神隔绝，以色列整个民族落入死亡这个状态了里面。当他们没有与神有这个的关系的时候，这个叫做死亡。所以当他们被掳到外邦的时候，他们才想念当时有圣殿有敬拜，哦，能够有各样的庆典是那么的美好一件事情。哎呀，这个是人常犯的一个事情，当你失去你才觉得是美好，当你拥有的时候永远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我、哦、每个星期去是每个月都可以去圣殿哈、啊、每一年我有几次在圣殿里面哈、啊、献祭，哇，那个场面那么的轰轰烈烈的。不以为然。结果他们 被掳到外邦的时候，他们才想念，哇，原来当时是那么美好。 Too late， 失去之后他们就落入一个像死亡的这样一个的状态。那我们还继续问，如果你是神，亚当失败，他兴起了这样一个的以色列民族，来重新开始这样的一个的属他的国度，属他的子民。那这个的以色列这个民族又违背他的时候，他会不会说，哎呀，算了，一而再的这些人都不能够再享受我对他的爱，我就放弃了。会不会？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昨日今日永远不变的哪一位的神。神起初爱的缘故创造人，他不会因为人的失败的把人撇弃的，不要，不是，他要让这个死亡的重新活过来。所以当以色列被掳之后，在这个被掳的期间前后，神透过许多的先知对以色列这个民族来发预言，你们现在被掳，因为你们犯罪，但是有一天我会差遣那个拯救者，希伯来人称他为弥赛亚，弥赛亚，这一个拯救者来的时候，我要使这个死了，已经死了的这样的一个的民族能够活过来。所以当我们读这个以西结书里面，后面就记载一段，这个先知以西结先知向那个在山岗上枯干的骸骨来发预言，你们要长出啊神的灵的气进入这些骸骨，他们就长出肉，长出根来，变成强大的神的军队。这个是对复活的一个描写。但是以色列人理解错了，他们想的是这个复活是关于以色列这个民族而已，不是。保罗来到新约的时候，保罗就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的爱不是停在以色列这个民族，神的爱是给普世所有的人。所以他在罗马书，我们回到罗马书来看，罗马书的一章一开始一到四节，一个很重要的一段圣经，但是我们常常把它看成是一个introduction， 一个引言，一个叫好像开头的开场白一样，但是其实在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这一个的要来的弥赛亚，这个拯救者，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的人。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吧，一起来。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个福音是神从前这个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代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人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把下面16、17的节奏，好，一起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回到前面哈，保罗一开始的时候就把究竟这个拯救者弥赛亚他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份，谁才是这一位的弥赛亚呢？你知道吗，在以色列的历史的当中，不是只有耶稣出来被人称为是弥赛亚拯救者，是在整个当时的耶稣的时代，有非常多的人曾经被看为是弥赛亚 拯救者。只是罗马的皇也叫基督的，因为他也是一个拯救者的身份，拯救这个的当时的世界的。当然我们不讲那个，我们先讲这个的经文里面所讲的。弥赛亚是谁？保罗这里给了我们两个很重要的要点立论论点在这里。第一个论点是他是按肉体说他是从大卫后代生的，然后按灵说他是从死里复活，显明是神的儿子。那这两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来看究竟谁是弥赛亚，这个基督。因为在当时的世界里面，有许多的人，犹太人曾经起来革命，要推翻当时的政权，无论是罗马的，还是之前的希腊的，还是更远一点的，要很多人起来作为这样一个的拯救者的身份，来去为以色列来开出一片自由的一个时刻。最出名的就是主前的第一个世纪，耶稣还没来之前，大概一百多年，有一个犹太人非常出名的一个革命家，叫马加比。他带领很多以色列人推翻了罗马当时的那一个的管辖他们的那个的政府，有一个短暂的犹太人自立的一个的这样一个的国家，差不多100年。很多人以为他就是弥赛亚了，很多人就认为这个是应验旧约里面所讲的这个救赎主了。但是保罗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这个弥赛亚需要有两个能够很重要的论点一定要满足才行。第一，他是大卫的后代。为什么要是大卫的后代？因为在旧约里面，神对大卫有很清楚的一个的预言，因为大卫很爱神，所以呢，他占领了这个的打遍当时的那个附近的国家之后，他统一了这个的以色列国家之后，他就心里面想，我可以有一个那么漂亮的皇宫在那里居住，我们的神还是在那个小小的会幕的里面，怎么可以呢？所以他就立志要为神建造会幕圣殿。但是神告诉他，你不行，因为你是一个战士，你的手沾染了很多人的血，所以神不允许，不让他来做这个建造这一个的这个建造者。但是神说，因为你要将一个对神的心，神就对大卫说，我要应许将来在你的后代的里面有一个人会坐在你的宝座上永远做王。大卫的后代有人坐在他的王位上，不是一个出奇的事情。后来他的儿子所罗门就坐在他的那个王位上了，对不对？大卫的后代也有人坐在他的王位上，是不是？但是不是永远都是在这个王位上？谁能够成为这样一个的人呢？谁非他是永恒的神，才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的身份，坐在大卫的皇位上。所以这个人出来必定是大卫的后代，但却是一个有永恒生命的一个。诗篇第二篇啊，我们来看两节。诗篇第二篇第六第七啊两节。诗篇第二篇被称为是君王的诗，是描写一个君王登基的时候啊，他们所唱的一首的诗歌啊。其实这首诗歌也是描写，很多圣经学者告诉我们是一个描写弥赛亚的一首的诗歌 啊。所以第六节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啊，我的皇在石安我的圣山上，在耶路撒冷啊，我已经立了这样一个的皇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子，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熟不熟这个句话？什么时候在我们听过这句话？记不记得耶稣当他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当耶稣接受这个的洗礼的时候，他进入这个的社会的时候，神为他做见证，让这些圣经成为他的应验的一些圣经。他就是哪一个要来的君王，他就是哪一个要来作为永远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哪一位。时间关系，我就跳过其他的不讲了。我们回到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哈，这里还说，按着圣灵，他因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马加比打赢了，推翻了罗马，但是他不是长命百岁千岁万岁啊，他也死了。很多的被称为弥赛亚的拯救者，他们曾经有一个小段的时间真的为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做了一点事情，但是他们死了就死了。但是这一位被神称为是神的儿子的，他复活了，也神使他从死里面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他神的儿子，显明他就是神所拣选的这个弥赛亚。那我们就进一步来去讲一个的问题，为什么耶稣要死？为什么耶稣要死？他是神的儿子，来到人世间，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国度，不是很美好吗？他不是有个永恒的生命，他可以不死在世上，为什么要将来面对这样一个的死亡呢？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几个月前，加州有一个的很大的灾难，山火，还记不记得？现在呢，在房屋被烧的时候，还在哪里，在跟政府来打交道，怎么样能够重建？很多很多的麻烦的事情还在发生在当中。当我们看见这个山火烧的那些山的时候，一个山烧完，一个山，一个山，一个山这样烧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火灭呢？从我们人能够有限的头脑知道的话，起码需要水嘛，对不对？把水把它破灭嘛，没有水，需要水之外，一个山火烧起来的时候，怎么样让这个山火能够停止呢？有时候山火烧起来的时候，你不可能把它灭的，因为实在太多木头烧的时候，你放多少水它都不能够灭。很重要一个的事情他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火这个源把它砍断，把这个火源一个地方砍断之后，这个火不能够连上去，把这个源头砍断，这个火才能够停止。砍断了这个源头，加上拼命那个浇灌那个水，把这个火可以灭。为什么人会死？为什么人会死？如果我们从圣经，从我们信仰的立场说，人之所以死，是因为罪进入了这个世界，罪进入了这个世界，所以才带来死亡的结果。那我们就问，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的死亡的问题？就必须要砍断这个罪的问题。 为什么有罪？是什么引起这个罪？罪的源头又是什么？如果我们从亚当夏娃他们犯罪后来的一个的表达的时候，我们晓得一件的事情，亚当夏娃犯罪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服在神的权柄的底下。神说这个树不能吃，吃的必定死，他们说没所谓，我就不相信，我就吃，结果死亡就临到了。所以罪的源头是什么？罪的源头就是人不愿意服在神的权柄的底下，人以自己作为生命的中心，生命的主权在我手中。不是有句话最近又开始流行起来吗？啊，自从那个的哪吒还是怎么叫啊？那个电影出来之后，有句话就很流行了：“我命由我。”啊，不由天，这句话已经不是现在才有的，很多很多很多年前我已经听过了，但是这句话又重新被挑起来了。这个好像是我们很多人的生命的里面一个很好像非常认为是好像至理名言一样，我命是由我，不由天，真的吗？所以人的罪是什么？人的罪就是把神的主权抢夺过来，以为自己就是生命的主。如何解决罪？就是要重新再一次人服在这一个神的权柄的底下。耶稣基督来，他就是这样一个的表现。他是来人世间的时候，他是服在神的主权的底下，无论面对什么情况，他都按神的旨意，不是按照他自己的心。来到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那里痛苦流哭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如果这个苦杯我不用喝，我就不喝了吧。但是不要随着我的心意，按你的旨意成就。”所以耶稣还是乖乖的伏在神的旨意的底下，走上十字架。为什么要死？因为人如果没有死亡，应该这样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死亡，人因为罪的缘故接受这个死亡的结果，就不能够被处理掉，被砍断。所以耶稣代替人来到世上的时候，代替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要用他圣洁的身体进入这个死亡。他不是不死，他是进入这个死亡，他完全以人的生命进入死亡。但是因为他的对神的顺服，神使他从死里面复活。死里面复活只是胜过了死亡，死亡在耶稣基督身上再没有权柄了。在没有权柄的底下，罪在他的身上，应该说因为这缘故，罪所带来的影响就不再存在了。人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可以胜过罪跟死亡的权势。所以耶稣必须要死，他不死就不能够解决罪所带来的结果。但是死并不把他捆绑，神使他从死里面复活，胜过了死亡才救人脱离死亡。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来死了又复活，是因为需要透过这样来解决人罪的问题。刚才我们读的，人怎么样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的在基督的里面呢的关系呢？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非犹太人，都是因着信而进入跟神这个关系。如果你要参加我们罗马书的主要学的话，大概这个话题已经讲了很多了啊，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我们还再回来问一个问题，死亡我们看见清清楚楚，复活是怎么样一回事？复活是什么？复活是一种生命的延续吗？延长吗？不是。无论是在旧约在新约，都曾经记载有死人因着神的缘故让他从死里面活过来。在旧约以利沙的例子里面，在耶稣的时代，耶稣也曾经让一个女孩能够回来，最出名的拉撒路也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死人复活不是耶稣才出现的一个的状况，但是耶稣的复活跟这些人的复活有什么不同？所有这些死了的人活过来的人呢，他们是因着神的大能让他们在这个死亡的里面再活过来，是他们的生命的延长。拉撒路后来还是死的，那些被耶稣拯救从死人复活的那些的人还是会死的。所以那些的死的复活是生命的延长而已，最后他们还是会死。但是耶稣的复活不一样，耶稣的复活不是生命的延长再活多几年，不是。耶稣的复活是一个新的创造，就好像我们说呀，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在死亡的世界里面变成一个有生命的一个这样的新的开始。亚伯拉罕神使他有后裔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是那些还是在肉身的生命的里面。耶稣的死亡不是，耶稣的复活不是，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完全新的一种的生命。时间关系，我们看了最后一段《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五到这个四十九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来这一段的圣经好不好？一起来。患有人问：死人怎么样复活呢？带着怎么样的身体呢？无知的人呐，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如麦子还是谷类，但神垂字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的籽粒各有字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天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的形体是荣光的一样，地上的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使人复活也是这样的，所种的必朽坏，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耻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刚强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是属于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了，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象，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象形状。 时间关系我就不详细的去解释这一段哈，但是这里很简单的把一个的观念给大家。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带出一个完全新的一个的创造的一个的表现。他还是给人看见有一个身体，但是他没有像一般人的身体的那个受着时间、空间、肉体有限的限制。他在关闭的房子里面就进去，就站在他们的当中。他是没有这个时间空间的限制，他也是一个身体，也能够吃，也能够有各样的活动，但他是可以不用哪一些的维持生命的东西。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是一个新的一个形体的一个表达。复活保罗用了一个的表达，就是说就好像神给不同的受造有一个形体，前面告诉我们，如好像一个一粒的籽粒，如果它不死了，它们就不能够长出新的生命来。其实复活这个观念从神的受造的世界里面让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我们看见这一粒的籽粒这个形态是那么的微小的，但是我们不晓得原来它埋在土里面将来长出来的时候，哇，原来是一波那么大的一波的树还是什么。我们所看见这个形体跟它神给它本来有的形体是不一定一样的。我最喜欢用的例子是蝴蝶。蝴蝶这个还没成为蝴蝶之前，就是一个烂在地上的一条毛毛的虫，又不漂亮又难看。但是当它后来变成蝴蝶，经过这一个的锐变的过程里面，它成为一个可以飞在空中漂亮的一只的昆虫。这些都是让我们看见复活是什么。复活就是说神把我们一个旧有的一个生命把它改变成一个新的荣耀的不衰残的进到永恒的一种的生命。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来到世上的人是亚当，他是用泥土而造成，但是后来神把他的灵吹到这个的泥土的里面，成为一个有灵的一个的活人。所以这个的泥土所造的人，因着神的灵进到他生命里面，他生命的本质被改变了，他成为一个有神生命同在的这样一个的生命的形态。后来因为他与神隔绝之后，神的灵在他那个部分里面就好像沉睡也好，死了也好，不再让他好像神一样的哪一种的代表了。但是耶稣基督来人世间的时候，他就改变这个的局面。当一个人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这个本来与神没有关系的生命，因为接受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我们重新跟神建立这个关系之后，我们生命的本质被改变了。可能我们的肉身还是会衰残，但是我们的里面的灵一天比一天更接近神的时候，我们这个肉身可以停止，但是我们的灵就进入跟永恒的神一起了。复活是什么？复活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创造，神透过耶稣基督把一个新的创造带进这个世界，我们就成为这个新的创造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当使徒们去见证耶稣的复活的时候，还是说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的时候，见证什么？见证这些生命的被改变的一个的人。过去彼得是那么的胆怯的一个人，人家来问他，你是跟耶稣的，他说不是，人家只是问他一句他就害怕到那个地步。 但是后来他因为有的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他成为一个够胆面对那些官长，告诉他你不能再传耶稣了。他就告诉他，我听你的还是听神的？你看有多巨大的一个改变。见证什么？见证原来神的灵进入人的生命之后，这个生命的本质被改变，我们再不一样了。我们活起来的时候，再不是按照我们肉体的欲望来过活，我们有圣灵的引导，我们可以按照神的心意过每天的生活。复活节，复活不是一个论点，复活是一个让我们看见新的创造的一个的开始。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们，可能你现在还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但是在当中坐着很多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将一个复活的见证。过去我们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现在还是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们的生命再不一样了，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看重的再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看见一个更有价值更永恒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以致到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我们就再不是哪一种担惊害怕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们就会在那里发愁，明天的股票可能会升可能会跌，明天这个世界可能会打仗可能不打仗，我们都没有能力去控制。但是当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的生命已经进入跟神一起的时候，我的身体可以衰残可以没有，但是我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因为在神的手中，我知道我将来在什么的地方可以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安息。所以为什么启示录最后要把哪一个的神同在的哪一个图画摆在我们面前，重新把伊甸园神同在作为一个强烈的一个的回应。弟兄姐妹，我们是在这个历史的中间，亚当已经过去，启示录还没来，我们在当中，我们选择什么？选择亚当的路，还是选择在基督的里面进入永恒？复活是真实，不是理论，因为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都是一份的见证。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面前带着感恩的心，你来到人世间，你知道要面对的是什么，是因为罪带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苦难灾难。你来到人世间，你代替我们承担了所有这些的苦难。当你面对十字架，你也在那里向父神祷告，是否可以免去这个痛苦。但是因为你的顺服，你走上了十字架，你代替我们进入了死亡。但是感谢主，因为你的顺服，大能神把你从死亡的当中活过来，胜过了死亡，胜过罪的权势。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不再害怕，死亡不再是结局，是我们生命改变的那一刻。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经历你的复活的大能，不断来更新我们，就好像一棵树在成长的过程的里面，可能是从一粒小小的种子慢慢发芽成长，这个过程里面经历许许多多的风风雨雨的击打， 但是最终这个生命按着你的本意成为一个巨大的一棵树出现在这个世界。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已经信靠你的人有这样一个依靠你的心，在世上靠着你不惧怕任何的风浪，让还没认识你的朋友也从这些已经信靠你的信徒的身上看见复活的大能，让他们也愿意来跟随主你自己。我们恭敬的交托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